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跟郑子民一起学习圣经神学。那今天呢是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也是24课。我们的主题是神的国完全实现，神的新创造的完美结局。我们首先看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启示录21章3到5节。经文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当我们思想将来主耶稣再来，新的创造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都应当非常的兴奋，因为呢，我们终于要脱离现在这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愁烦、一切的疾病，因为一切都被主更新了。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也是实在的盼望。我们应当活在这样的盼望的当中，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有目标、有意义了。好，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历史大纲。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就算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并且呢，神将未来的事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更能够活在盼望当中。新约各书卷都有一些记录将来要成就的事，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有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那圣经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具体的日期，但是圣经预言主耶稣基督一定会降临，并且呢，要审判活人与死人。那时候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会过去，一切都被主更新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观念。很多基督徒一想到新生或者重生呢，是想到世人接受基督得着属灵生命的那一刻。毫无疑问，这个确实是圣经的观念，而生命诞生的这个形象、这个意念呢，更加深了我们展开一个新的生命这样的想法。然而，我们借着神的灵展开新的生命，这只是整个宇宙最终经历重生的其中一个部分。那么新约有关更新复兴的教义呢，是稳固的建立在旧约的创造还有整个宇宙的新创造的观念上的。在旧约圣经当中，所谓的更新复兴主要呢，是神把他的灵赐给那些代表百姓的领袖，比如说士师、先知、君王，还有弥赛亚、耶和华的仆人身上。当我们阅读以赛亚书11章1到5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被圣灵充满的弥赛亚，还有呢，在第6节到第9节呢，却描述了整个大自然神的创造的更新复兴。那么在当中呢，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先看 以赛亚书11:1-5，被圣灵充满的弥赛亚。经文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然后呢，紧接着第6节到第9节就讲到神的整个创造的更新和复兴。以赛亚书11:6，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吃，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手按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原来万物的更新是与神的拯救有关的。那圣经呢，也记载了一个预言，就是在新的时代，整个神的子民将会被神的灵更新。那这个呢，记载在以西结书的36:25-28。那么这些呢，也与神的创造的复兴是有关系的。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6:25-28，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最后呢，是整个受造物的整个创造的更新了。在以赛亚书32:15-20这么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业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平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那我们经过查考圣经，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些期望首先在主耶稣基督里成就了。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新创造的代表。那在基督里成就的事，也会成就在我们心里，最后呢，就会成就在整个宇宙万物当中了。因此呢，我们所谈到的是3个方面的更新复兴。在基督里的更新复兴，是包括他的降生、他的死、他的复活。那在我们心里的更新复兴，包括了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成就的福音，神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呢不断被更新。那最后呢，就是整个宇宙万物全面的更新复兴。这三者互相连接，不可分开。那如果我们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更新呢，也会导致我们曲解圣经的真理了。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问题。在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的日子，或者称作 拯救之日，经常呢被描写成一个单独发生的事件。虽然可能会是一段经历比较长的时间，但却是一次性的事件。那我们在圣经的预言性的应许当中，也找不到主会多次降临的证据。新约圣经呢，把旧约圣经当中的应许重新整理，为了要使圣灵的时代和基督徒宣道的时代都成为耶和华的日子所要发生的事件。那主耶稣和门徒谈话的时候，他就曾经形容他自己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其中一个情景，他必须先受害，然后复活，然后离开，然后再来。因此呢，注意啊，这里很重要，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旧时代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新时代的具体的表现。然而旧时代继续与新时代一同存在一段时间，这个就成为新旧时代的重叠。那现在末期已经来到了，但事实上世界最终的结局还没有来到。那这个与基督徒已经得蒙拯救，但是呢仍然等候拯救一样，主耶稣与旧时代征战，攻击他，毁灭他。那在这场战争当中，主耶稣被弃绝，受苦，受死。主耶稣基督他以仆人的身份成就受苦的事工，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了。这位受苦的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向旧时代发出攻击，当他复活升天以后，又继续借着福音宣称他是一位受苦的神仆，借着这样的信息继续地向这个旧时代进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用来攻击旧时代的器皿，所以教会呢也会受苦。基督徒的复活的果效大部分还没有实现，那如果我们只传讲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些事迹，其本身呢还不能够把他复活的整个的意义表明出来。我们还必须宣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一些将来的事情还要成就。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我们从门徒所问的问题可以看出，他们以为啊，主耶稣复活的结果就是神的国度在世人面前极其辉煌地降临了。其实福音是在呼召世人去信靠这位已经从死里复活又升到天上，世人现在不能够看见的救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真正的独一的爱子。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定义要持守那不可动摇的约，所以就算是死的权势也不能够使基督与神隔绝。主耶稣的复活已经成就了神对他子民的应许，尤其是应验了神对大卫的誓言。因此呢，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主耶稣他就是主，他就是基督。然而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些真理。在福音的时代，世人还没有看见神的国的彰显在地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来的。但是就连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因为基督迟迟还没有荣耀降临，他们也会因而信心动摇呢。虽然我们看时间与神看的不一样，但是新旧时代是不会永远共同存在的，而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征战因主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必然会结束。所以呢，新约圣经的作者 经常谈到基督在荣耀中降临的日子，因为假若没有基督荣耀再来，整个救赎的启示就无意义了。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再来会终止这个新旧世代的重叠，而且呢，也会使神的国降临，成为全人类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发现呢，新约在表达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他的肉身复活呢，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然，这没有减低主耶稣受死的重要性，他成为完全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孽得蒙赦免。那主耶稣的复活之所以这么重要，因为复活表示了基督必须先受害，并且也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崭新的开始。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主耶稣的诞生成为神的新创造，并没有成为新约当中非常主要的主题。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崭新的人类诞生了。当我们自己的肉身复活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的参与就不再凭信心来经历，它会成为我们全然亲身的经历呢。所以我们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得着重生，并且呢，借着他的复活，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生的样式。神为万物所定的结局，那是基督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件。因此我们在圣灵里边的生命，就是我们信心的生命，还会要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呢，这是一个受苦的生命。同时整个宇宙所有的受造之物仍然浮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渴望等候着我们身体最后的得赎。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体的复活将会是整个宇宙最后得赎和更新的信号。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肉身与宇宙万物一同的更新与复兴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说重生单单指的是我们的灵魂得着新生命。其实新约圣经一直强烈否定希腊的这个诺斯底派的救恩观，他们呢就认为只有人的灵魂不灭。其实圣经很少有经文提到灵魂在肉身死亡与复活之间那一段时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在整本的新约圣经所谈到的是整个人的复活，这样的经文呢是多不胜数的。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旧约所谈到的神的国降临在地上，而且呢，其中充满了已经复活有荣耀身体的人，那绝对不能够以灵异勉强的解释。对门徒约翰来说，万物的结局就是旧约的公开的应验，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有人以为呢，属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一个地方，但是门徒约翰描写呢，它是从天而降，来到新的地上。神的帐幕与圣殿在人间，就代表了神亲自与人同住，那个时候就要成为事实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开始所读的启示录21章第3节的经文。那天地万物的更新与复兴，这个时候就要完成了。所以呢，地上不再需要设置政府的部队，还有办事的机构，或者是象征着神同在的圣殿，因为呢，神已经亲自的与人同住了，他是众光的源头，在圣城和宝座的荣耀光辉当中，我们看见从前伊甸园的美景了。可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定会有各式各样与新天新地有关的问题，那大多数的问题呢，在我们有生之日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 圣经在这方面提供的资料不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圣经当中关于万有完全更新复兴的观念绝对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身体复活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自己也会经历身体的复活，并且整个受造物也会得到更新复兴。那我们在等待的这一段日子应当怎么样生活呢？启示录最后的一段话把我们带回到现实的当中，提醒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会面对不断的属灵的征战。新约圣经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描写基督徒应当如何在世上经营我们的生命。第一件事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第二件事呢，就是神为万物所定的结局，是福音所产生的结果。那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扼要地说明了我们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事件的关系，那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一到五节。那我们分析这段经文呢，可以看出来已经成就的福音的事件还有福音将来要成就的事，他们都会影响基督徒现在的生活。我们要注意在经文里边有一些所以因为等等字眼呢，就把上下文连在一起，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连在一起。那我们在讲义当中呢就列了一张的图表，经文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过去的福音事件，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这个是现在的基督徒的生活。接下来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是过去的事情。接下来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是将来的事情。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又是现在的事情。那从这个分析当中呢，我们就看出来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跟过去的救恩有关的，也是与将来的盼望有关的。神的救恩与将来的盼望激励我们今天好好为主而活。那有两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神为万物所定的结局单单是因为福音才能来到，那是福音的结果和意义，是一个宇宙性的有目共睹的事件，是世人心口一致的来承认神伟大作为的时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就已经来不及接受福音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了就将要施行审判。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因有基督再来的盼望，所以呢要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动机并不是因为惧怕审判，乃是因为我们渴慕要像基督的缘故。并且呢我们在主来之前呢要努力的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救恩里来。第二点呢，就是基督的再来同时也激励我们，就像福音激励我们一样，因为基督再来与福音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基督再来是因为福音才有的结果。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成长，那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向着神的目标迈进。那么福音在过去所成就的事和我们现在不断的经历属灵的征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分开来讨论，因为呢那样会误解真理。 新约圣经有很多的命令跟劝勉，要信徒过圣洁的生活。那如果我们把这些教训与我们在神面前因信基督而有的完全的地位分离的话，那我们就会贬低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一种律法主义，这个并不符合新约圣经的教训。正确的观念是，我们要谨记，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是要把福音应用在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里。首先，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创造，我们因为信靠他，在神的面前称义，而且呢，成为了新造的人。这个目的呢，就是要使我们在普世的新创造当中有基督的完全。在圣经神学和基督徒生活里，基督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是始，也是终。基督徒的生命是被福音，还有呢，被福音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所引导所激励的。最后呢，我们再把神的国度的这个观念再复习一次哈。神的国呢，就是神所创造的人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边敬畏神。在神的创造里呢，就是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边，他们要听神的话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那么这是神国的模式的建立。神的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慢慢的向我们启示出来。首先，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属于神的一个国家。后来神拣选摩西，拣选大卫，在以色列人身上实现了他的应许。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福音的人呢，我们就在基督里边，就是住在神的国里了。那最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一起在神的荣耀里边，在新天新地里边敬拜神，那整个的宇宙万物都得到救赎。到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国完全的实现了。好了，那我们圣经神学的课程呢，到这里就已经完成了。盼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你对神的启示、对福音、对我们的盼望都有更清晰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有更坚强的信心，好好的服侍主，等候主的再来。再见。